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跟神说，再说说话吧。天父，谢谢你让陈牧师带着我们在你面前诉说我们对你的爱，诉说我们对你的盼望，也诉说我们对你的学习。求今天早晨，神你继续的用圣灵来教导我们所该学习的功课，不管是讲的或者是听的都可以在当中一起来学习。也求神你在当中掌王权居首位，帮助我们在生命上面能够更更新，要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所碰到的这个征战，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是与这个空中掌权者这个邪灵在征战。愿神你帮助我们穿好属灵的军装，让我们可以时时的警醒，也不住的祷告，为神你所交付我们的任务，我们继续的往前行。谢谢主赐下话语更新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好，今天还是一样跟大家一起有机会来传讲神的讯息。上一次在弟兄姐妹当中传讲的题目是命中注定，那已经是第二讲了。那今天呢，题目还是命中注定，因为我说神这一阵子让我从这个中文的字啊，还有原文的字里面去体会有一些不同的看见。那期盼可以在使用在传讲神的话语上面，让弟兄姐妹更能够去经历，也去学习到神要我们学习的东西。所以第一次我讲的这个命中注定的时候呢，讲到的是有关于祝福的祝，因为神从创世以来一直就想把福分赐给我们，从亚当夏娃开始到现在，神还是一直在赐福。但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悖逆的关系，犯了罪，所以被逐出了伊甸园，就变成罪的奴仆。但是一路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新约的这个福音书，再再的看得到神的祝福一直在我们当中，甚至这个父神差派的耶稣到我们这个地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更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可以把过往的罪以后的罪全部都被耶稣给赎回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祝福。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不是说我们随时都是这个风起云涌啊，都是坐在高山上望天啊，我们有时候也会掉落到低谷当中，或许是因为世俗的搅扰，或者是我们有犯过错。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落入这个苦难或者是低谷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够去克死神，就是我上次讲的在约伯记里面学到的，当我们不弃掉神的时候，神也不会弃掉我们，终究神的祝福还会加倍的还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这整个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晓得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晓得我们落在神的这个磨练当中的时候，我们一样的有信心的去依靠神。这是第一次跟大家提这个传讲的这个祝福。那后来呢，也跟大家提到了这个第二次讲到的这个命中注定，是直到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短暂的停留。耶稣基督在地上虽然设立的主餐要我们去纪念他，但是也是一样要我们纪念，要常常的去献上感恩，然后也帮助我们替换了我们的，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替换了我们体内的一些属灵的基因，让我们的这个灵能够重新的活过来，让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能够在地上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这其实都是在我们属神的生命开始之前，其实神早就已经注定好了。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新的生命已经开始在运作的时候，神也老早就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第三个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这个命中注定呢，也一样是有这个这个中文字还有这个原文的字，期盼可以让弟兄姐妹更容易去体会到底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可以让我们怎么样的学习，还有我们的文化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第一个字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住宅的住。那住宅的住这个字呢，我去找了一下这个原始创字的时候呢，它主要是说其实居住是人很主要的需要之一，所以主要的对于人很主要的这个要素呢，所生活需要呢，就是居住特别是我们华人更是了不但是有土司有财，我们华人只要能够有一份的稳定的工作， 当我们要准备成家立业的时候，都会想说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一个房子，一个屋子，能够让自己的妻小安然的在那边的过活一起来成长。所以住的这个环境呢，我们都非常的讲究甚至到北美来的弟兄姐妹更是要挑选的就是这个学区房一定要这个周围的国小啊，这个中学啊，高中啊，都是一个很重点的这个学校，让自己的后代可以在当中可以有好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古时候所听到的所谓孟母三迁的这个故事也是一样，都很希望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居住所。从来没有听过，我来到美国以后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哦，我们要去找一个比如说是在垃圾堆垃圾山旁边的住宅，有一些地方是垃圾山改建的，我们都不大敢去住的，更何况住在垃圾山的附近，不可能。也很少听到有弟兄姐妹讲说哦，我最近搬到那个监狱的旁边，我想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除非有神的感动跟呼召，否则我们可能很难把自己的住家 就放在监狱的旁边附近，因为我们会怕监狱里面的人要是放出来的时候对我们产生了什么不好的念头啊，又重新的犯罪啊，我们就首当其冲。所以这个住既然是我们人类这么主要的需要，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说神呢，神的居所又是怎么样呢？当然我们知道旧约当中大卫很想为这个耶和华盖圣殿，那我们也晓得耶和华神并没有允许大卫来盖圣殿，那后来让所罗门为这个建了这个圣殿，但也不是说神就想要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个殿堂当中。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才说了，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想要去住在人所盖的一个房子里面？但是明明神又很想在我们当中居住，所以我们都晓得当我们领受了耶稣成为我们救主以后，我们都有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术语叫做圣灵的内住。其实这个就是神最想住的地方，神最想住的地方就是我们属神的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第一个字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这个圣灵内住，这个住。那在经文里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17节，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我就是耶稣，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看不见圣灵，也不认识圣灵，但是你们，因为耶稣是在对门徒们讲，你们却认识圣灵，因为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当耶稣跟门徒们这样子讲的时候，他是已经准备要回天家，所以他说，耶稣说，我去了会要求父就会差派另外一个像老师一样的，像保护我们的一个老师一样，蛮有恩慈的心相待的，又常常劝诫我们的这样子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另外一个位格圣灵，然后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称之为这叫山寨版的这个经文，因为有三个在，圣灵要与我们同在，然后呢这圣灵其实也早就常与这些门徒们同在，而且也要在门徒们的里面。我们中文看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其实如果从原文来解释的话，第一个，当我求父给一个圣灵的时候，圣灵要与你们同在。如果是你有英文版的圣经，你会看到那句话呢，会有一个 with， 那原文呢就是不离开，直到永远。也就是当这个天父赐下圣灵降到地上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圣灵就内住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圣灵是永远不离开的。有些人说圣灵可能会因着我们悖逆，我们就失去圣灵。那我只能够讲说，这个人可能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过耶稣，也就是圣灵没有真正的内住过。在旧约里的圣灵，神的灵降下会再离开， 没有长久的待在地上，但是耶稣所讲的，当我回天家以后呢，我请天父差派圣灵来的时候，他就要与你们永远不离开的同在，所以是 with 跟大家在一起，跟基督徒属神的人在一起，他永远不离开了，所以圣灵不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就像耶稣当时跟门徒在一起一样。那耶稣就说，但是这样子的灵呢，世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我们晓得世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宗教的背景啊，有很多这些异教的色彩啊，所以对于这个真实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更何况看不到的这个圣灵就更难了。其实耶稣在地上说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接受啊，甚至连犹太人也不接受啊，所以圣灵来世人不接受，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但是属神的人不同，属神的人是认识圣灵的，是跟圣灵有很密切的相交的。那耶稣这样子跟门徒讲的时候，其实圣灵可能还没有降临嘛，但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心意相通的，所以那个耶稣也说，你见到我就像见到父一样，所以你认识我也就等于认识圣灵一样，也就等于认识父一样。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是开头，然后慢慢的从耶稣身上看到了神的属性，看到了神的美好，我们也就知道神的良善，也就认识父认识灵。那这个后半段的经文呢，他说当他降临的时候呢，他要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同在是什么，是如果你英文就是 by， 就是什么留下来，而且住在身旁，住在一起。就好像有些人这个结婚以后啊，很想供养自己的父母，就帮自己的父母，很希望就在隔壁就买一个房子，这样可以就近照顾父母一样，但是又好像又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当你英文用 by 的时候，就是好像在身旁，住在身旁。但是呢，它原文也是有住在一起的意思，因为虽然假设是邻舍，但是也是在一起嘛，所以是 by。 一开始说圣灵降临会跟你们在一起，永远不离开，然后接下来说圣灵呢会跟你们住在身旁，然后再来再进一步，圣灵呢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的降临，神耶稣在介绍圣灵的时候呢，也是用渐进式的介绍，圣灵会来跟你们在一起，圣灵会在你们身旁，圣灵会在你们当中，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会看到另外一节经文，大家也耳熟能详的，我们其实生命就是在承载神的灵，让神的灵激发我们的灵，慢慢的可以让那个本来死去的自己的灵呢，能够复活出来，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胜过我们的情感意志，让我们是随着灵来行事。所以圣灵降临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与基督徒同在，他不再离开的。那这段经文呢，这个 与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段经文呢，其实这个住在这个词跟我们礼拜五查经，正好过去前天我们查的这个约翰一书的二章就提到了，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然后第十节说，人若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并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然后第四节也提到父老，就是这个约翰呢在跟基督徒们，不管你是年轻一辈的，属灵年轻一辈的，或属灵年长一辈的，都在做提醒。他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让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就有的，因为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都是起初就拥有的。然后要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是要你们刚强，让神的道呢能够存在你们心里。这个存在跟住在是同一个原文字。那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胜过那个恶者，那个我们看不见的恶者。有时候很奇怪，刚刚那段经文说约翰福音十四章提到说圣灵来，但是因为世人不能接受他，是因为不见他，可是世人也不见其他的这些异教的神，可是他们却接受他，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就不是很奇怪吗？真神不愿意在一起，那假神反而他们愿意在一起。 所以其实世人有很多地方是盲目的，必须要我们帮助他们才看得到神的真，那个真正的神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在不管在约翰福音约翰所提到的，或者是约翰一书约翰所提到的这个住在，就是跟我们一起同住，那很容易体会的，这个对中文来讲也好，对这个英文来讲都容易去体会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刚刚讲的这个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提到说圣灵与我们同在，那我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有另外一句经文我们是很耳熟能详的，就是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3章16节有 两段经文很容易背诵的，一个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另外一个哥林多前书3章16节，我们常也在引用的，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认识神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堂，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的殿堂，神的灵要住在我们当中。那这两节这段 这段经文3章16节，哥林多前书3章16节这段经文我们 很熟很熟，可是哥林多前书3章16节保罗所用的这个住在呢，跟约翰福音约翰所用的这个住在两个是不同词的。我把那个原文那个样子写出来给大家看， 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 mano 这个原文，在哥林多前书呢是 oikeo 是 oikos 是屋子的意思，原文是屋子的意思，所以真正保罗在讲就好像是在屋子里面一样，我们就好像一个屋子，一个殿堂，一个建筑物，那神的灵就住在我们当中。那约翰是说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没有冲突，但是两个用的是不同的字。那因着这个保罗的使用这个字呢，住在里头，我就让大家再多看一些经文。这段经文呢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在罗马书的7章16到20节当中，我们最熟的最熟最熟的大概是这个7章18节。那你从7章16节来看，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做的，我就因应承律法是善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不是我做的。这段经文有点绕舌了，但是大家仔细去体会，我所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这回事，因此立志行为善由得我，我想立志我可以做得到，但是要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好苦啊。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其实保罗并不是在推脱责任，保罗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刚刚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提到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认为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把里面清干净了，神的灵住进来了，照理讲邪灵是住不进来的，可是罪住得进来，因为罪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当我们里面有，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divine nature， 就是神性，神的良善的那一面，必须要神的灵在当中帮助我们重新恢复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那个亚当夏娃所造成的这个 sinful nature， 一个 divine nature， 一个 sinful nature， 一个是神性，一个是罪性。那个罪性的罪呢，如果我们没有把它给致死的话，或者是有人讲说那叫老我，当罪也是还在住在里面的，那个罪只是算是一个种子。那当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一旦有做恶的事情，不是我信主以后那个新的生命愿意去做的，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可能因着对罪不敏感而让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蒙了芽，那样子的因素造成我们所做出来是恶的啊，所以不是邪灵进来的，但是呢邪灵可以借着我们的罪来搅扰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段经文 就更清楚。在希伯来书12章14到15节里面有提到说，他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还有一个要追求圣洁。其实我们与众人和睦就不是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敢说我曾经待过的教会是这个牧长之间不起冲突的，弟兄姐妹之间和乐融融的，我觉得很少，特别可能都是因为争吵了以后我才离开那个教会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提醒众人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要追求才能达到。我相信在座没有多少弟兄，你结婚的对象，你的太太是你不用追求他就自动送上门来的，就算有也不要讲出来，免得太太会生气。相信都是我们自己去苦苦追求追来的，所以既然是要追求，就代表这个事情就不容易。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再提另外一个，是我们也要追求圣洁。圣洁这件事情不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对神来讲圣洁是自然而然的，但对我们人来讲，刚刚讲了我们有 sinful nature， 我们还有罪性存在，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的，也去尽力的去追求那个圣洁。如果人没有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而且另外一个提醒还要谨慎，因为如果下面这个事情出现，可能我们会失去神的恩。这个恩 不一定指的就是 salvation 那个恩，指的是可能是 grace。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注意没有谨慎的话，恐怕有毒根会生出来，那个毒根就是罪。你看毒根生出来以后呢，就会扰乱了我们，然后就让众人沾染了污秽。因为是从内而外的，我们外面看不到，外面的人认为我们已经是属于基督的身体了，可是我们里面一旦有罪性存在，我们不把那个罪性致死的时候呢，它就生出根来了。生出根来以后就开始搅扰我们。其实罪本身可能不是这么容易搅扰，而是因为那是一个破口，邪灵就借着这个罪来搅扰我们。那这个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就更清楚了，那个私欲也是罪的一种，私欲去怀了胎，那个罪的种子既然开始怀胎，慢慢慢慢就像生小孩一样，就生出罪来。那罪如果长大成人了，就生出死来了。所以当我们属神的人，圣灵内住以后，我们如果还有一些邪情私欲，一些不好的念头，一些增进的念头在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把它靠着圣灵把它给致死。否则圣灵可能就让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承担的时候，那个根生出来，最后变成了生出一个死来了，我们的生命又走向灭亡的那个地步。当然我们信主是得救的，可是我们在世上的生命，在外面的人看来就好像一个枯萎的一朵花朵，没有生命气息一样。所以虽然有圣灵的内住，但我们要小心，我们还有罪性的存在，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警醒，必须要有圣灵的帮助。那既然这个神，我们的殿堂是圣灵住在里面，所以现在真正住在我们当中的是圣灵。那有人会问说，那是不是天父就不住在我们当中呢？也可以说是啊。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九到第十一节里面提到，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就你就不是属于肉体的，属肉体是属于撒旦的了，我们是被耶稣买赎回来，我们是属于圣灵的了。然后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那就不属基督的，属圣灵也就是属基督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接受基督，不接受圣灵，我们就不属基督咯。如果照这样看，那如果基督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身体就因罪而死，我们本来就有犯罪的身体是会死的，但是我们的心灵呢，却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义而又重新活过来。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其实是这个天父的灵，如果住在我们心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其实我刚刚说 那天父是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也算是，但也不算是，也不算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是心意相通的，真正现在内住的是圣灵。可是因为圣灵跟耶稣的灵跟天父的灵其实是相通的，他们都是灵嘛。耶稣是一个有唯一有肉身，有曾经有肉身过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但是神本来就是个灵，所以他们的灵也是心意相通的。圣灵是一个位格，基督是一个位格，天父也是一个位格。那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天父跟耶稣也借着圣灵的内住，等于也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将来天父跟耶稣还会再跟我们同住的，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刚看过山寨版的那个同在，还有这个保罗罗马书的这个八章九到十一节也提到的，这是两个合起来让大家一起看同住的这个 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16到25节，我把它扩大开来让大家看，在20节当中提到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这是耶稣说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好像又是绕口令，可是仔细去想，我跟父是在一起的，那你们如果与我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那你们要怎么样与我同在，就是要与圣灵同在，那圣灵与我们同在了，可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不代表我们与圣灵同在哦，等一下可以 再思考这个问题，那在第23节的时候就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个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的同住呢，不是现在时，是未来才要发生的，也就是当新天新地的时候，当我们这个死后灵魂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与这个天父与耶稣同住的，那如果没有不是死亡的时候才跟天父同住，我们是活在地上的时候，那就要等到耶稣再临的时候，新天新地里面的。所以在另外这一节经文14章第二节有提到说，耶稣说我要去父家里，因为我父那边有许多的住处，我要去为你们准备，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将来要去的地方，这个住处跟同住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我说将来我们在去天家的时候，那个与圣父与圣子同住是在天家，现在呢是与圣灵同住，但刚刚讲了说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不代表一定与圣灵同在，或者是说圣灵内住我们是圣灵接受了我们，但我们不见得接受圣灵，还记得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外邦人因为看不见圣灵，所以没有办法认识他，也不愿意认识他，也不愿意去接受他，有一个牧者曾经讲过，在讲道里面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什么意思叫做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我不见得与圣灵同在，或是圣灵接受我，但我不见得接受得了圣灵呢？他说如果说 我跟你讲这个 weekend 我的，上个 weekend 我的这个岳母来我们家住，请问我岳母是不是与我同在，是，但是我有没有一定接受他，不一定，我可能跟岳母处不来，只是因为岳母来找我的妻子而已，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他，那就很惨，如果我们基督徒圣灵的内住，而我们又没有办法跟圣灵有很好的交流的时候，那是缺乏了福分，所以有中国人讲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当岳母或者是婆婆来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不是本身跟他同等血缘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办法接受他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祝福的，所以圣灵内住是一回事，但我们有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圣灵，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圣灵当作是一个神来看待，还是把圣灵只是当作一个能力在看待，这又是不同的体会。好，所以这个圣灵与我们同住，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二个字要跟大家一起看的，在让大家看第二个字之前，我让大家看先看这个字，这个字呢叫祖，祖先的祖，那祖先的祖呢，它的创字的 原始呢是左半边那个士字边，就是跟宗教有关，宗庙有关，右半边那一块那个而且的且，其实就是一块墓碑，所以祖这个字呢在原始就是而且的且，这两个字是相通的，也就是古代看到且就会想到是祖先的意思，因为那是一个祖宗的牌位，在还不认识真神之前，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祖先有一个牌位嘛。好，那这是祖这个字跟且这个字是相同的，那如果把且跟立加在一起，我相信大家中文都很知道了，就变成一个助，帮助的助，那这个助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外来的人来帮我们，特别是如果这个助义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的祖先，所以我们华人就常常在这个清明啊，或者说在其他的时节啊，我们可能都会怀念祖先，在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的华人可能都是还是会去祭拜我们的先祖，希望先祖能够保佑我们，先祖在天之灵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会希望人在世上需要人的帮助，可是我们也会去求告于我们的祖先，希望祖先能够庇应我们，祖先能够显灵来帮助我们，因为那是灵界的，似乎力量就比较大， 那所以帮助的助，大家就体会得到，如果有灵界的祖先的力量来帮助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更大的助力。好，所以灵界的帮助对华人来讲其实本身就应该是很能够接受的。那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那命中注定的第二个助就是帮助的助。那圣灵的帮助呢，其实在刚刚看到的这个约翰福音14章16到26节里面、我们 有看到这段话，前半段话我们已经看过了，圣灵保惠师是耶稣跟父神求来的，他要常常与我们同在，永远再不分开。那如果是我们爱耶稣，也就是爱圣灵，也就爱父，父也就爱我们。好，那第二十五节耶稣就提到说，我还跟你们同住的时候，这个同住跟刚刚那个同在其实是一样的，我跟你们同住的时候早已经把一些话、那些话是我把这个、这些剪断的地方先拿掉的，就是耶稣在当中传讲了神的讯息，不管是天国的讯息，或是福音性的讯息，或者是这个成圣的讯息，这些话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已经跟门徒说了。那但是当我请父差派保惠师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件事情要做的、他有一些事情要做。第一个，这个圣灵是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指教的意思就是要教导的意思。圣灵会将一切，一切是所有哦，所有就是不管你从上天到下地，所有的事情，不管你是属人、属肉体、属灵的，圣灵都要教导你们。这是第一个，圣灵会教导我们。那不是我们只是接受圣灵的教导而已。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8章19、20节里面，我们讲的大使命，我们大家基督徒基本上都会背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凡我所有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那个教训跟指教是同一个字。所以当圣灵来教导所有一切属灵的事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属灵的事也要能够传承去教导我们接下来所领进门来的这些新信徒。我们这就是 make disciple。 所以我说大使命不是传福音，大使命是 make disciple。传福音是大使命的其中的一环，传完了要把神借着圣灵教我们的要往下去教导。好，这是第一个，圣灵来要先教会我们一些事情。然后第二个，圣灵来呢，圣灵帮助耶稣继续教导，因为耶稣已经回天下，没有在地上了嘛，所以圣灵来等于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助教，但他也是一个教授，他是帮助前一个教授继续传承他教导的这个事工。然后也要叫你们想起，其实就是提醒，同一个字，要想起也要提醒耶稣所对门徒说的一切的话。这一切的话除了耶稣所说的话之外，还有所谓的神的话语，这一切的话语圣灵都要提醒我们。那大家可能对这句话都熟，但是大家仔细去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印象，就是明明走在路上你碰到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人我明明我知道他，我认识他，但是我就忘了他的名字，明明就是认识过的，可是怎么就忘了呢？然后就一直脑中在思考到底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什么，就是想不起来，然后就又要想问其他的人，或者从周围的环境要去就是 relay 去想起来，好不容易终于想起来说哇很开心记起了那个人的名字。那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如果说我们压根从来就不认识这个人的名字，你再怎么想都没有用，你想不出东西来的。所以当我们要能够得到神一切的话，圣灵能够借着神的话来让我们想起或是让提醒我们的时候呢，大部分我觉得弟兄姐妹也都知道，牧者们也都提醒要我们常常的去读经。因为当我们多读神的话，在某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用他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让我们想起神在话语当中的教导。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得读经，就是这个原因。那不代表说我们没有读过的经文神就不会让我们想起哦。我曾经碰过一个那个传道人，他说他当时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刚信主没多久，他就 清楚得到神的对他呼召，因为他说脑袋里面呢就像跑马灯似的，从这个脑袋里面出现了一节经文，那节经文他也不晓得出处在哪里，他还去问才知道说，哦，原来那节经文真的是在圣经当中。他压根对基督教这个圣经接受不多，才信主没多久，但是他神呼召他，他现在就在当传道人。可是那个时候那段经文他是从来没看过的，圣灵提醒了他，但是不能代表我们就不去读了，常常借着圣灵来提醒而已啊。最近我就说了，疫情之后我们家小朋友就常常自己有一些这个 secret time 的时间，那这两天我在准备这个这段经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家弟弟又跑进来这边陪伴，我说，哎，弟弟你今天去了 secret place 没？他说，哦，还没，我现在赶快，然后他就自己待在我的这个 桌子旁边，然后就在那边祷告。祷告完说，嗯，神要我，神提醒了我一段经文。我说，啊，提醒了你要去翻啊，不是说只是提醒了一段经文就算了，你要去翻出那个经文来啊，如果你只知道 number 不知道经文内容没有用，所以他就去翻出那个经文来，然后有不懂的我再跟他做解释，我就好像是一个助教一样在旁边教导他。所以圣灵来到了我们生命当中，就像是一个教授时时刻刻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身旁的那个补习班的教授一样，指点我们迷津，指点我们这个字句当中的经历。所以这是圣灵第一个要帮助我们，要教导我们。那第二个，如果在二十六节，我们刚刚看的是怎么讲？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到二十六节。同样的二十六节呢，我们看到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我们常常会背的就是，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圣灵来不单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另外圣灵的事工是什么？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讲这句话，哎呀，我真的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没关系啦，反正圣灵会帮我祷告。其实这个对一半，因为圣经所写的我们的软弱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怎么帮助我们软弱呢？我们最软弱的不是我们的 physical 的软弱，有时候我们 physical 软弱是容易克服的，休息一下，吃一些补健强身的这个维他命什么的，或是吃多一点的这个食物的话，可以让我们体力恢复的。最常常犯的是心灵的软弱，而心灵的软弱呢，又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神祷告，有时候落在那个苦难的光景里面啊。那圣经里面提醒，这个保罗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对的祷告，但是圣灵呢会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好，看到这个替我们祷告，有时候觉得那我们就算了，就不用做了嘛。其实不应该这样去看。这个字呢，跟路加福音的这个四十章，不是第十章四十节，这个马大跟玛利亚那个故事，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能想的。马大伺候的事情多，心里忙乱，就跑到耶稣面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我一个人在伺候你，你不在意吗？你可不可以吩咐她来帮助我？马大其实是很还不错的一个人，他愿意做事情，他做不来了，他跑来跟耶稣说，你可不可以 叫我妹妹来帮我，他都只跟你窝在一起，都不来帮我啊。当然后半段的话就是耶稣跟他讲了，你的妹妹这个玛利亚选择的上好的，就是与我同在啊。但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不去做事情。我说马大还不做，是因为马大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妹妹来帮我，是我们一起做。圣灵的帮助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复合字，而且是双重的复合字。那个复合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帮助不是说啊，今天你不会做我把它完成，不是，这个帮助是要两个人一起来扛。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我们不是就不祷告了，我们还是可以祷告，短短的祷告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跑到神面前来要跟神说话，可是我真的痛苦到一个境界，我说不出什么话来，但至少我到神面前来了，我到神面前来想跟神说话，我说不出什么话来的时候，圣灵在旁边跟着我一起用说不出的叹息。圣灵跟神的灵性一相通，他晓得怎么样替我们代求，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得到神面前来不住的祷告， 所以不能只是倚靠圣灵的祷告，我们也要付上祷告的代价。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内容 跟方向的时候，圣灵在当中会帮助我们，带我们代替的带也带领的带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这个帮助是两个手一起合起来的，不是丢给人家让人家去做。常常我在家里面也跟我的小孩子讲，你们吃饭的时间坐下来就是准备吃饭了，这是不对的。因为是妈妈很辛苦在煮饭，你坐下来就想吃饭，饭来张口茶来伸、饭来伸手茶来张口，不行的。你要把碗筷给摆好，给准备出来，吃完了饭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你要把碗筷收到了这个水槽里面，然后要把碗筷先泡水，因为那个碗如果有饭粒在上面硬的就很难洗啊，所以要泡水啊。所以圣灵的帮助也是我们要教导的，我们也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不是只是我们完全依靠圣灵，我们要跟圣灵同工，我们要负上我们自己该负的责任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祝。第三个，今天只有三点了。第三个是祝，这个祝呢通常是讲注册、注记或注明这个意思。那这个祝呢，你看得到有一个主，有一个言，就是这个主要的人物在讲话，这就是一个注，注解才有力。你如果拿其他的人来讲没有用。所以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最下面会有一个注解，说是要 reference 到别人，那个有权威的人的话语才算是。你若注解了自己的话，那没有用，注解要注解有权威人的话。所以这个注呢，神让我想起了这个圣灵的注记。那圣灵的注记有两方面，第一个，这里提到说，在刚刚我们看到了罗马书八章九到十一节里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天父耶稣也都跟我们同在。同一章里面的下面有八章十六节提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同证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我们晓得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绝对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我们有信心可以将来上天家的。那可是有时候虚虚的怎么办？所以圣经当中就跟你提醒说，不用担心将来，其实现在也是这个证明，就好像是在法庭上有另外一个证人来替你讲话。圣灵说，哎呀，这个 Dixon 他是属神的儿女，哎呀， Sophia 他是属神的儿女，我可以跟你担保，在神面前，到天父，到圣父圣子面前的时候，圣灵说，我担保这个是属我们的人。所以他来做一个见证，这样的见证是有力的。那这个让我想到我在过往有一个经历，我有一次出车祸的时候，一个外婆带着她的一个teenager， 不是 teenager， 就是刚刚念高中的这个也算 teenager 的孙子开车，然后结果撞到了我的车。那他那个外婆很担心，也发抖，然后就我说没关系啊，就让警察来做笔录就好了。那我当时只是一时兴起，我说啊，不然你就写一下嘛，因为外婆一直说我叫我孙子开慢一点，可是他开太快了，就不小心就撞到你们的这个车子后方了。我说没关系，你就我这里有写一段话，就说啊，你太这个开车的人谁谁谁，然后开太快没有注意到就撞到我的车子，然后我说啊，你就孙子你就这边签个名就好了，这样我们至少有一些的这个 statement 在嘛。我当时也没想太多，我就这样随便写。然后我说啊，警察等一下会来啊，然后我们再找保险公司来配合来调查就好了。好，最后就都回去了，警察来了看了也没什么大碍，也没有留下什么笔录什么，他就看小小你们都已经解决了嘛，好，那就你们就找保险公司。就后来回到家两天以后，对方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来说，我的客人说你开车开到一半紧急刹车，然后他从后面来不及就撞上你了，而且你刹得非常快。我说啊，怎么可能？他说，而且他说他的外婆坐在旁边可以作证。我说呵呵，开玩笑，第一个同一台车子不能为这个事情在作证嘛。然后第二个，我说要作证吗？我手上有一张他曾经写过签名的证明他是不小心开太快撞到我的证据。结果对方的保险公司说，你可以把那张传给我看吗？我说好啊，我就把 fix 给他看。就一 fix 过去以后就再也没声音了。然后就过没几天，对方保险公司就理赔下来，就偷偷掉我的车子。那个证明是有力道的，如果证明没有力道，那个伪证是没有用的。所以同样 圣灵在我们心中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道的证明，好过其他的人证，因为是神自己与我们同证。然后另外一个圣灵的这个注记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提到说，我们既信了耶稣，就领受了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那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我们将来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的产业的凭证，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一个印记。然后要等到神的名再被赎，使神的荣耀得到承载，因为我们要等候还有一些神的名还没有被赎的。那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里面也提到这段话，也是常常我们在圣经当中很容易去体会的，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既然受了他的印记，叫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有他的印记啊，这个印记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啊。那这个印记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还会去想到了另外一个印记，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的，他说第七章第一到四第四节有提到永生神的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印记啊。这个印记呢，是在封印在甚至将来以色列人还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也都有这样子一个神的印记，因为神要把他的印记呢盖在这些众人的这众仆人的额头上。可是同样的启示录在第十三章的时候也提到另外一个印记，那个叫做兽的印记，野兽的兽，那个兽的印记到那个时候末世的时候，只有兽的那个野兽的印记的人呢才有办法做买卖。这两个印记都叫印记，但是原文不一样。第一个我们讲的，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个印记呢是封口的印记，是什么？就是古代那种君王写了一封信，然后最后要寄出去之前，他把它装在信封里面，用那个蜡封，然后盖上印章，那个就叫印记。封了以后呢，是谁都不能去开的，只有那个收信者才能开的，这才有证明这中间没有被改过，所以那个是真实的印记，是属神人的印记。神把我们的生命做封完封了，不要让这些邪灵再次的进入了。可是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印记呢是不一样的，那个印记我让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更容易去体会。在启示录的十九章 有提到这些印记呢，就是像假先知一样，他们也曾经接受过。然后又看到几个，这个第二十章有提到，他说坐在宝座上的也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的，那这是属神的人。在二十章第四节里面，这些属神的人手上没有受过他，那个是兽，野兽的兽，没有受过兽的印记的人的灵魂都复活了。所以我们接受过圣灵的印记的人将来是会复活的，但是接受过野兽的兽的这个印记的人呢，那个印记呢跟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他提到说，我们是神所生，就不当以神的神性用人手手艺心思去雕刻，雕刻什么？雕刻偶像，金银石的偶像。兽的野兽的印记跟偶像是同一个原文字，所以也就是当我们属神的，是神封印的那个印记，圣灵在我们内住，所以邪灵不能再进入了。可是不属神的，属野兽的，属敌基督的，是接受了偶像的那个记号，就不是封印的，他是接受了偶像的记号。那将来只有受到圣灵的印记的人才有办法再复活，受到这个野兽印记的人呢，只能够在硫磺火湖里面去承受那个永死的折磨，所以很惨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机会的话，我们要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受圣灵的印记，当新天新地再来临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跟神再重新的长久的住在一起。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看的命中注定是圣灵，我们受了圣灵以后，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圣灵的内住，接受了耶稣基督圣灵的内住之后呢，圣灵在帮助我们走这条天家，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凭证，有 assurance， 是圣灵自己本身跟我们同证，他就是封印我们生命的那样子一个保护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 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去体会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圣灵内住之后，我们真的要与圣灵更多的交流，因为圣灵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位格的神，而不是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 force， 一个力量而已。我们要跟圣灵能够有沟通，能够有 fellowship， 也能够时常的去体会圣灵的同在，时常去接受圣灵的教导，让圣灵的浇灌，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想起神的一切的话语，做到神要我们在世上所做一切的事情。谢谢主，帮助我们更多的体会神的带领，奉耶稣的名，阿门。